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不满日本高官访问台湾，北韩四月份或会进行第六次的核试验，菲律宾接收日本两架海上巡逻机。此外，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表示，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云茂到中国大陆访问，但前提是要承认两岸一中。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其实并没有改变到的。他解释说，
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啊，就是觉得台湾这边既然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期望，
他说中国大陆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觉得台湾方面有释出这样的期望，大陆多少都要回应一下，当然能够见面总是不错的，但是不代表说大陆的基本立场松动了，不会放弃原来的前提。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对日本一名副大臣级官员访问台湾表达强烈不满，他说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本星期六派遣副总务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这次是自从1972年双方断交45年以来的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日本政府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表示，日本现职副大臣访台明显违反日方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往来的承诺，并且指责日本一再挑衅之事。华春莹表示，他要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坚决不容挑战。日本副总务大臣赤间二郎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以往的类似交流活动通常由双方交流协会负责。有关台湾方面的反应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北韩或者在四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向美国和南韩展示武力。南韩的韩联社星期一援引并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外交消息的来源说，北韩正是进行两个新坑道的挖掘作业，只要找到藉口就能够随时进行核试验，可能是美中首脑会谈前后或者是太阳节前后。在这个之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北韩可能随时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上个星期报道，北韩在核试验场附近挖掘新的坑道，相关的作业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北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在去年九月在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里西南的大约12公里的丰溪里核试验场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采用了作战用的弹头，表明北韩已经实现了核武的实用化以及小型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北韩分析网站38°北上个星期五根据商业卫星图片说，丰溪里的核试验场坑道入口处疑似有四五部的车辆，而且仓库区域附近堆放着用于防止核试验的时候核物质扩散的混凝土。日本星期一向菲律宾交付了两架 TC-90 海上巡逻监视机，日本将总共租借给菲律宾五架这种海上巡逻监视机，以增强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巡逻。两国是在菲律宾前阿基诺政府当政时期达成海上巡逻监视机租借协议的。当时南中国海海域亦都就是菲律宾所称的西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日本防卫副大臣宫若健志说，菲律宾位于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的沿线，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日本面临 临亚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地区好多同安全有关的问题之际，日本同菲律宾在地区安全以及稳定方面的合作变得更为重要。日本将在2018年3月之前将另外三架海上监视巡逻机交付给菲律宾。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日晚在华盛顿说，川普政府正式警告伊朗绝不容忍伊朗破坏地区稳定和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的行动。这番言论正值美国以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期三日的年度会议开幕之际。彭斯又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无可协商的，而且川普总统致力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持久和平。他又说，总统正是认真考虑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伊拉克军方对于所谓在这个月初美国领导的对双方争夺之中的摩苏尔市的联合空袭炸死了一座建筑物之中的100名平民的报告表示怀疑。伊拉克军方援引新的证据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那里搞过爆炸。五角大楼星期六的声明表示，初步审查显示联军3月17号的空袭摩苏尔西部旧城区的所谓平民伤亡的对应地点，联军正是对此进行调查。据信在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地区现有超过50万的平民，其中很多平民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用作人盾。平民表示，人道主义援助团体和监视情况的官员警告说，由于对空袭和炮军的需求增加了，平民伤亡人数可能亦都会增加。
We were fired upon from the coalition air force.
一名逃离摩苏尔西部战乱的平民通过翻译说，伊斯兰国追击手与军于民，而联军空袭建筑物的时候会炸死所有的人。叙利亚政府的战机和俄罗斯盟军星期六晚对叙利亚各地的反叛武装目标进行猛击，打死了几十人，包括西北部伊德里卜市反叛武装控制的女子监狱的犯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只时事经纬环节。在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林郑月娥当选特首翌日，香港警方预约起诉占中发起人。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日以777票当选新一届特首，亦系民望最低嘅当选人。在林郑月娥当选不够24个钟头，雨伞运动9名人士，包括和平占中3位发起人，星期一早上收到警方预约拘捕的电话，要求他们傍晚到湾仔警署，他们会被落案起诉公众妨扰罪，最高可以被判监7年，将会在星期四提堂。有份被起诉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事件会令到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更难修补社会撕裂，日后施政将会举步维艰。我们现在就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后第二日多名雨伞运动人士被起诉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好。
请你讲讲星期一被警方预约拘捕的雨伞运动人士有多少人，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警署接受预约拘捕呢？最新情况是怎样？
是，咁我而家咧就係喺香港警察总部附近㗎。咁咧九名咧被警方预约拘捕嘅雨伞运动人士咧，喺头先嘅晚上7:30左右咧，就已经咧进入呢、警察总部里面嘅湾仔警署咧接受预约拘捕。佢哋咧而家仲喺警署里面㗎，应该咧就会由呢个代表律师陪同啦。咁咧就係、去即係睇下而家即係佢哋被起诉嘅情况系点样㗎。咁再講翻咧，就係確認為喺香港警方星期一預約拘捕嘅咧，共有九名嘅雨傘運動人士，包括咗係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前學聯常委張秀賢、鍾耀華，同埋兩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趙家津，仲有社民連外務副主席黃浩銘，同埋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 九名雨傘运动人士傍晚大约七点半到达警察总部外面，准备接受预约拘捕。多个非建制派嘅政党，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同埋社民联等等，大约一百名支持者到场声援，亦都有过百名香港同埋嚟自世界各地嘅传媒到场采访噶。而今日是四年前宣布和平佔中的日子，陳建文表示估計佔中三位發起人會被起訴超過一條控罪，包括是公眾妨擾罪、串謀公眾妨擾罪和煽惑公眾妨擾罪，每項的控罪最高都可以被判監七年。陳建文表示就算坐監，他仍然以參與過公民抗命為榮。而多名接受預約拘捕的泛運人士都表示坦然面對起訴，他們大部分會被起訴公眾妨擾罪。另外，香港警方最新消息表示，稍後將會落案起訴佔領運動期間涉嫌在旺角以警棍毆打途人的退休警司朱經緯。張富傑，
今次預約拘捕的雨傘運動人士被控告的公眾妨擾罪最高刑罰是甚麼？
是咁，有份被起诉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被起诉嘅系普通法下嘅公众妨扰罪，呢、這个罪行刑罚唔轻噶，最高可以系被判监七年。普通法下嘅公众妨扰罪同简易治罪条例嘅在公众地方犯嘅妨扰罪唔同，后者包含咧系非常之广阔噶，例如任何人冇合法权限或者解释而将任何附辱、污垢、泥土、稻草、粪便或者其他肮脏的物件、废料、发出恶臭或者令人厌恶的物品抛掷或者放置在任何公众地方，亦都是属于是犯罪的，但是刑罚就较轻，最高的刑罚只是判处罚款港币500元，即是大概是100多元美金，还有是监禁3个月的。咁而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出席主权移交15周年活动，当时社民联嘅吴文远系因为向胡锦涛途经嘅路线嘅天桥抛下一件咧李旺洋嘅 T 恤，而遭警方以普通法下嘅公众妨扰罪检控噶。而最后裁判官喺裁决嘅时候就表示，胡锦涛所经嘅路线一般市民咧都冇办法进入，控方未能够证明控罪所指嘅地方系属于公众地方，就裁定咗吴文远喺公众地方犯下妨扰罪罪名唔成立，当庭释放噶。而香港律政司表示，警方星期一依据律政司法律意见向其中九人展开刑事检控程序，完全是基于法律和執法的考虑。由于刑事法律程序即将展开，律政司不宜就此案件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律政司强调不应该将刑事检控政治化，社会上有揣测今日是对占领行动的人士采取行动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指示，有关揣测是毫无根据和事实不符，律政司进行刑事检控的时候不会向行政部门事先知会的。张富杰，
有份被预约拘捕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对于当局在这个时间去起诉多名雨伞运动人士有什么看法呢？
陈淑庄对传媒表示，法庭的审讯是独立的，但是律政司其实是政府的一部分。陈淑庄表示，参与社会运动是明白要负责任，但是能不能够成功检控是控方的责任，暂时不表示认罪与否，会同法律团队商讨，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事，还关乎其他的参与者。陈淑庄认为今次事件好梁振英，好切合梁振英的角色，而林郑月娥表示要团结，梁振英在他当选之后第二日就立刻送上死亡之吻，他估计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是举步维艰的。听下陈淑庄怎么说。
今天梁振英是给了两个死亡之吻你，第一，今朝早不停咁幫你賣廣告，話全力支持佢，話佢好掂嘅成。第二樣嘢就係即刻已經幫你手檢控我哋呢九個人。啊，我好希望咧，你都能夠睇清、認清呢一個事實，同埋你嚟緊五年。其實呢嚟緊呢五年咧，其實相當困難。本來嘅撕裂咧，其實已經相當嚴重，但係仲要加上咧呢一個，我覺得係。計劃周詳，亦都係深思慎問地決定咧，係幫佢賀一賀林鄭當選，咁咧就令佢今日咧就決定起訴我哋幾位。 我相信咧呢一個咧令到林鄭咧嚟緊咧可以話咧係施政舉步維艱。
另一名被预约拘捕的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对于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要首要的工作是修补社会撕裂，但是当局在特首选举后就即时起诉雨伞运动人士，他又有什么看法？
咁邵家臻表示，参与公民抗命已经有心理准备要承受刑责，佢系以平常心接听警方嘅预约拘捕电话。不过后任特首林郑月娥面对未来五年嘅香港管治，昨日才说要和解，不同政治光谱要合作，邵家臻就认为和解的方法是政治清洗的。听下邵家臻怎么说。
这个讯息我想 是很荒谬，但同时间也很清晰、用清洗作为和解，我不知道这个是主意，但是讯息很清楚。
想后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于起诉多位的雨伞运动人士又有什么回应？
林鄭月娥星期一在當選之後拜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她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檢控的工作是由律政司獨立進行，無論是後任抑或是將來已經就職的特首，都不應該干預這些獨立進行的檢控工作。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是法治的社會，應該尊重法治，他將會秉持這個原則和核心價值。林鄭月娥強調，事前不知道這次的起訴，亦都不認為是現屆政府給他難題，修補社會撕裂不等於法治要妥協的。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大家都是明白的，修補社會撕裂不等於在法治的上面要作出妥協嘛。如果有些工作是需要進入去一個檢控起訴，或者在法庭要做一個判決的時候，我們都要尊重這個工作，因為這個正正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於修補行政立法關係，林鄭月娥又提出什麼方法？
林鄭月娥表示，她當選之後的首要工作是團結社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在7月1日就職特首之前的三個多月，林鄭月娥說她會盡快約見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親自向他們解釋她在競選期間的政綱內容。林鄭月娥還說，上兩屆當選的特首都會在後任期間提出政府改組的建議，她說任何政府改組的建議都涉及一些首長職級和財務的安排，需要通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林鄭月娥說已經通知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她不會在7月1日之前提出政府改組的建議，希望目前比較緊張的行政立法關係不會再有後任特首提出的政府改組方案引起更多的爭拗。張富傑。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對於起訴多位雨傘運動人士，當中包括兩名的立法會議員，有什麼回應呢？
對於兩名立法會議員因為參與雨傘運動而被起訴，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落案起訴佔中人士並不是由林鄭月娥去做，這個是司法的程序，而之前不少議員亦都提出質疑為什麼不檢控佔中人士。梁君彥認為，他個人認為事件是根據司法程序去進行，而林鄭月娥之前要競選特首，估計是沒有時間去部署這麼多事。她認為起訴的時間點只是巧合，不應該猜測與林鄭月娥有關，強調香港司法程序獨立的。張富傑。
剩下約一分鐘的時間，請你講講民主派對於當局起訴九名雨傘運動人士有什麼回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表示，佔中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認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才是有眼光、遠見和勇氣的政治領袖所為。他批評梁振英一向是撕裂和港獨的禍根，搞撕裂搞破壞已經是梁振英的習慣。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就表示，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是願意承擔公民抗命的責任，但他認為今日所作出的預約拘捕起訴時機上並不適合，社會撕裂不可以透過刑事檢控去化解的。張富傑。
好，麻煩你。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中华书局上个礼拜在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新书《顺风相送指南正法》，首次公开展示中国宣称最早发现和命名钓鱼罪。中国现在称为钓鱼岛，台湾称为钓鱼台， 日本和美国称为尖角诸岛的纪录。而较早前，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公布四月起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亦都要指定在固有领土的教科书里面加载尖角诸岛主权教育。东中国海这个列岛主权究竟应该谁属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16号题为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国史籍影印本，在牛津大学发布的报道，将中国中华书局在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顺风相送指南政法新书》形容为最早记载钓鱼岛史籍的《顺风相送》首次与读者见面，为中国自古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报道说，《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成书于明代，共127则，主要记载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罪，即是钓鱼岛；赤坎罪，即是赤尾罪的名称。这段文字是目前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指南政法若成书于明末清初，亦记载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在近代中日争论钓鱼岛主权纠纷中，中国一贯主张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公开的理由包括《顺风相送》等记载，但是中国并没有向国内外展示他支持主张的证据，令国际上不少舆论质疑。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说，在国际法上，这种自古以来的讲法毫无说服力。自古是什么呢？是不是盘古开天地？国际法需要的是证据，是有效文件，但是中国非常不用功，而且一直是走弯路。新华社在3月16号的报道中说，《顺风相送指南政法》二书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手抄孤本。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戴维·克里维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一生效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16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代表团访问该馆时，他展示了二书的原本，并建议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二书的仿真影印本。中华书局对此高度重视，除了保持原书原貌、印刷精美之外，还将两书中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咸盒上，使本书价值一目了然。
研究钓鱼岛主权近20年的邵汉仪亦都关注到中国出版了《顺风相送指南政法》，但是他说中国学者认为《顺风相送》是明代永乐元年造成的，这部书不单只是手抄本，作者不详，而且是寻求这种证据的方向本身就是错，因为《顺风相送》只是针路，里面是提到的地名不只是钓鱼罪，还有南洋婆沙、日本等外国的地名，何况命名亦都不等于拥有主权。台湾高雄以前叫做是打狗，后来日治时期日本命名是类似日语发音的高雄，但是高雄主权不是在日本。日本政府主张的尖角诸岛主权主要是有两大依据，第一就是基于国际法先占原理，针对中国的先占依据，声称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当局等几次的到尖角诸岛调查，不单只是确认了是无人岛，而且是慎重确认了未有包括清国在内的国家属地象征。1895年1月14号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日本领土，并且登岛设立地标。1895年4月日清缔结下关条约，中台声称的马关条约的第二条，日本接受清国割让台湾以及是澎湖诸岛，尖角诸岛不含其中。日本的第二依据就是基于国际条约，最常见就是旧金山和约，日本称的三藩市和平条约。1943年日本战败局势已定的时候，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首脑聚集开罗协商战胜各瓜分战果，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对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说，美国希望将尖角诸岛在内的琉球所有岛屿全部交给是中华民国。据美国公民馆公开的开罗会议记录第323页、324页的记载，罗斯福第一次是问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是沉默，而次日罗斯福再问的时候，蒋介石表示是不要。
经过开罗宣言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时第二条领土放弃里面没有明确的指明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等岛屿，亦包括尖角诸岛，而第三条信托统治里面日本同意美国统治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西南岛屿中事实上囊括了尖角诸岛。日本外务省称，二战后日本的领土是依据1951年三藩市和平条约，尖角诸岛按该条约的第二条不属于日本放弃的领土，并依据第三条作为西南诸岛一部分，置于美国施政下。精通日语并经常访日研究尖角诸岛主权问题的邵汉仪说，钓鱼台实际上是清朝在1894年起的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窃取，因为1895年1月日本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有对内外公告尖角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蒙在鼓里。清廷不知道签署马关条约前三个月日本已经将钓鱼罪秘密编入领土，中华民国政府亦不知道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台，所以蒋介石才认为非中华民国土地不应该据为己有。在日本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主张或者无异议尖角诸岛属于日本，在日本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研究结论或者关心尖角诸岛主权问题的学者意见和舆论，绝大部分认为尖角诸岛原属琉球，但是伴随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尖角诸岛理应归属日本。日本山阳学院大学综合人间学部语言文化学科2012年发表的山阳论丛第19卷，就是反驳中国将顺风相送指南政法作为最早记录发现命名利用钓鱼罪证据的论文。作者班惠指，顺风相送指南政法里面福建往琉球针路记录的钓鱼罪、赤坎罪地名与书中福建往交趾，亦即是越南针路等100条针路和交兰罪等外国地名同意，仅仅是记录航海途径地点，中国将地名记录当作发现命名的证据，根本是荒唐无稽。仲有不少日本学者指出，如果按照国际法尊重最新的有效国际文件来论证，日本1951年签署三藩市和平条约，归还中华民国台湾以及其附属岛屿，并不含尖角诸岛，亦是可依据的近代有效文件。有极少数研究者根据冲绳文化、文风，根据台湾屏东县称、小琉球、尖角诸岛地理位置等，承认尖角诸岛或者是台湾先占，但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发表后20年，都不曾对尖角诸岛归属日本并委托美国统治提出异议，即是默认。
日本政府同主流舆论指责中国同台湾自1895年之后未有系对尖角诸岛属于日本持异议，双方都是在1968年联合国海洋调查发现尖角诸岛海域的海底存在着石油的可能性之后，才是同日本争夺尖角诸岛的主权。日本政府同一些研究者亦都不满意美国1972年归还冲绳主权的时候未有承认日本拥有尖角诸岛主权，认为美国此举不单只是背叛同盟国，而且是为后来的尖角诸岛的主权纠纷埋下了火种。草稻田大学大学院客席教授春明干男2013年公开发表的论文说，他用了5年的时间翻查美国公民馆以及是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所藏的解密文件、录音带等等，说明美国当时基于国内纤维业反亚洲纤维制品进口的压力和不满的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抑制纤维出口不力等等的原因，在尖角诸岛领有权的问题上面背叛日本。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铭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里面回忆了1971年前后他在美国参与的保钓运动的时候，美国1971年同日本谈判签署交还琉球主权文件的时候，当时任国务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反对将钓鱼台主权交给台湾，但是旅美台湾香港华人发起的保钓运动对美国政府多多少少都产生了一些效果。美国国务院终于在签署该项文件的同日发表正式声明，美国只是将琉球交还给日本，因此有关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仍然有待中华民国和日本解决的事。在信息闭塞的时代，不知道亦都不关心尖角诸岛主权纠纷的日本社会广泛认识到 尖角诸岛的主权存在住纠纷，是现代是看到电视上播放中国民众反日以及是中日船舰东中国海对峙的画面，但是至今仍然是不了解在之前尖角诸岛早已经经历的包括海外华人保钓运动在内发生过的事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新医保受挫，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努力改革环保法规同埋税务。对俄罗斯调查再新波折，取消公开听证会遭到抨击。南韩控方提请法庭颁发朴槿惠嘅逮捕令。下面请睇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遭遇了他执政初期最严重的失败之后，在这个星期将会努力前进，废除和更换奥巴马医保的竞选承诺，对选民来说言犹在耳，但国会里面的共和党多数派没办法将川普这个第一个立法行动付诸实施。星期五在共和党并没有足够票数来到推动新的医保法案，这一点已经明朗化之后，川普说他很失望，讲实话他有点惊讶，他们本来曾经胜券在握，垂手可得。在星期日，川普在推特上面要比露出沮丧之情，他指责共和党保守派团体曾经呼吁比新的医保法案失败。川普写着说，民主党人在华盛顿微笑，自由议员正是增长和遗产俱乐部的帮助之下挽救了计划生育和奥巴马医保。在星期日福克斯新闻节目里面，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白斯试图否定一些新闻报道所讲的川普指责他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造成了失败。普利白斯又说他并没有任何的麻烦，这些是编造出来的八卦。美国国会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面发生激烈的争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德温·努涅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的不公开的作证，这样做是必要的。努涅斯在临时安排的新闻发布会期间对记者说，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些只能够通过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来到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科米去白宫是为了什么原因，他那个地方要见哪个人。这次听证会并不对外开放的消息立即激起国会民主党议员的一番的抨击，他们指出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在这个星期一已经参加过听证会。南韩检察官决定提请法庭颁发对被罢绝的朴槿惠总统的逮捕令，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而被免职。根据韩联社报道，检察官在星期一提请颁发逮捕令，在朴槿惠遭受到议员的弹劾之后，南韩宪法法庭在这个月较早时免去了他的总统职务。在之前他被指控和长年的密友崔顺实相互勾结，对一些公司进行勒索，迫使他们为了换取优惠向来路不明的基金会捐款近$70,000,000。检方在声明之中说，鉴于朴槿惠的同谋崔顺实以及听命于他的那些政府官员和给予回扣的人员都被拘押，如果不提请颁发他的逮捕令有失公允。朴槿惠否认自己有任何的不法的行为，而检方声明说已经收集到大量的证据，但是由于嫌疑人否认其中大多数的刑事指控，有可能他已经将证据销毁。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星期日关押数百名俄罗斯境内的抗议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尼，成千上万名俄罗斯人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支持纳瓦尼要求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问责的呼吁。监督俄罗斯政府压迫的组织 OVD Info 在他的网站上面说，仅是莫斯科就有1,000多人因为参加示威被逮捕，这个数字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 在星期六，白俄罗斯防暴警察对试图违反禁令在明斯克举行游行的抗议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据报道有8人被捕，一位人权领袖说被关押者遭受到警察的毒打，需要得到治疗。大约有700人试图游行穿过首都的中心地区，这些是反对政府对工作人员征收薪水的抗议浪潮的一部分。乘车的警察前来拦截抗议者，并且用棍棒打击他们。目击者说手无寸铁的民众遭受到殴打。路透社一名记者说至少有10名记者被逮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日本政府日前派出了45年来层级最高的官员赴台湾访问，台湾朝野立委对此表示欢迎，不过亦都强调福岛核灾难食品进口问题仍然要严格把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日本政府45年来派出层级最高的官员赴台访问，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开放进口福岛核灾食品。
那我觉得日本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也最后不得不派出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直接向台湾的社会做诉求啊。所以我觉得
江启臣说他觉得日本有这样的压力，最后也都不得不派出层级更高的官员来到台湾，直接向台湾的社会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台湾对日本应该坚持，应该强硬，也都可能会发挥一些共干的效果。江启臣委员还说，乐见台日未来有更高层级的互访。事实上对台湾来讲，不管是跟日本、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都应该保持等距的关系，并且在其中找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增加台湾最大的利益。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上个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及文化的活动开幕典礼。这个是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公务身份访问台湾级别最高的日本官员。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断传出他将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虽然亦都在各地举办了多场座谈会进行沟通，民间的反应声浪仍然不少。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有其国家利益及进程，核灾食品的问题台湾政府还是会以民意为主要考量。
台湾针对核灾区的相关的农渔产品、食品等等，我们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国内的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
黄定宇说，台湾针对核灾区的相关农渔产品、食品等，他们要严格规范，要有国内的共识，也都希望日本朋友可以了解台湾将他们当朋友对待。但是台湾人民是他们的家人，要先考虑家人的安全及一切。黄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日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进一步开放双方部长级官员的会晤，并且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亚太安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交换意见。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近年来双方因为冲击了经济水域的渔权问题出现争议。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亦都一直没有停歇。2013年台日签署渔业协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这项的协议解决了双方40多年来在钓鱼台水域的捕鱼争议。今年1月，双方关系再次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年3月，台湾驻日本机构东亚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197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建交，并一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维持低调非官方的关系。不过台日在民间交流方面，包括经贸、文化及旅游等都非常密切。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捐款最多的就是台湾， 超过200亿日元。日本从政府到民间都对此表示了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表示，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云茂到大陆访问，但前提是承认两岸一中。而台湾海基会则表示，两岸沟通和对话不应该预设任何的政治前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星期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论坛时表示，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前提还是两岸一中。陈德铭说，自己不能够作为一个外国人到台湾去，必须要到自己国家的一部分的台湾去。陈德铭同时亦都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亦都应该是到达他自己国家一部分的大陆来。他说，一定要有两岸一中的前提，否则怎能够谈呢？连身份都没有是不好谈的。他希望田宏茂给他创造一个机会。陈德铭是星期日在回答媒体有关只要两岸协会监督条例通过，两岸的海基会和海协会会谈就能够立即进行的提问时讲的这番话。今年1月18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在金门会面。田宏茂说，陈德铭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他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者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他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的提议。虽然田宏茂在邀请陈德铭访问金门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前提，但是中国海协会在他的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个似乎表现出愿意见面的善意，但是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啊，就是觉得台湾这边既然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期望，大陆多少回应一下。
王高成说，大陆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觉得台湾方面有释出这样的期望，大陆多少回应一下，当然能够见面总是还是不错的。这个并不表示说大陆的基本立场松动了，不会放弃原来的前提。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的前提仍然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恢复交流。针对陈德铭的评论，台湾海基会发言人李丽珍希望两岸尽快沟通对话，化解彼此误解。他说，有助于推动两岸事务往前行。不过他强调，两岸沟通与对话不应预设任何政治前提。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仲谈到了台湾的两岸协会监督条例的问题。他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讲了这么久，但是到现在还未有出来，服贸货贸就没有希望。他期望台湾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台湾企业家的利益为重，以台湾青年长期前途为重，好好想一下应该怎样做，怎样合作。陈德铭仲表示，不管是监督条例还是服贸或者是基本谈员的货贸，台湾都要好好的想一下两岸怎样合作，否则大陆非常难做。他说，一方面要给南韩、澳大利亚优惠，一方面还要给自己一家人优惠。他希望台湾要加快有关条例的通过。三年前的太阳花学运结束时，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未来将先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才能够通过两岸之间的任何协议。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进行了程序性的辩论。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党党团主张由他们担任召委的内政委员会尽快通过这项条例，但是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现在不是通过这条条例的最佳时机，立法院两大党派经过两日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 两岸要进一步推动服贸或货贸协议，台湾必须要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说，只有在立法院完成相应的程序，通过监督条例，才有助于未来两岸协议的接受和落实。王高成教授说，通过监督条例是一个务实的态度，但协议的内容如何，将制约两岸未来协议的签订。
如果定得太严格的话，事实上来讲，那几乎很多的协议都没有办法推动。然后另外，现在以大陆这样的立场，也还是很难。
王高成教授说，如果定得太严格的话，实际上很多的协议都未有办法推动。另外，以大陆现在的立场，还是很难确定，就算有这个的监督协议的通过，是不是两边就能够恢复。这个协议亦都必须要两岸的相关的机构来进行协商，有些还要透过海基会和海协会。如果现在海基会和海协会都没办法见面的话，就算有这个的监督条例的通过，亦都没办法进行实质性的协商。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还表示，虽然台湾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不会因此就暂停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他说，大陆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对台湾开放政策利多，为台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继续密切合作，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两国正在商谈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双方重型直升机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会组建。作为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俄罗斯仍然寻求扩大武器出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人3月23日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仍然向中国大量出售成品武器装备，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这个是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证实开始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据报道，中国已经将去年年底收到的4架苏-35战机部署在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科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买主寻求技术转让，或者是联合开发研制武器。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已经走出好远，两国正在商谈不同的合作项目，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合作项目涉及什么领域，以及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哪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没几耐之前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还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绍伊古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的反舰导弹是岸基型反舰导弹，还是空中发射，或者是装备在水面或者潜艇上的舰对舰导弹。俄罗斯的最新几款岸舰导弹同样能够攻击地面目标，一些型号的舰对舰导弹更加被称作航母杀手。冷战时代，苏联曾经大力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如果获得这些技术和武器，无疑将对太平洋地区美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的合作亦正在加强，除了很多联合军演之外，中国今年将首次举办一部分军事比赛项目。他说，更多的中国军人在俄罗斯接受深造，俄罗斯军校目前已经为中国培养了3600多名军事人才。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地区与国际合作事务的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在今年组建完毕。他说，由于俄罗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俄中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紧紧供应中国市场，中国负责重型直升机的销售和生产。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伙伴。克拉多夫说，中国已经决定两国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使用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引擎，包括米-26在内的很多俄罗斯直升机目前都使用乌克兰引擎。 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直升机以及各种航空引擎，航空引擎仍然是俄中军火交易的主要项目。中国去年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采购 AL-31F 和 D-30KP2 两种型号引擎。这两种引擎装备是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以及伊-276等型号的运输机上。军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除了联合研制之外，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的趋势更多采购零部件。他说，
понятно, что если бы Китай мог сам его сделать, наверное, они не стали бы у нас покуп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итай закупал.
皮亚图什金话，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够自己生产满足要求，中国就不会到俄罗斯购买。过去中国采购主要以成品武器装备为主，譬如大量采购战机，但是中国现在更多有选择性的采购各种部件，这些部件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或者是难达到和满足技术要求。皮亚图什金说，在双方的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中，由于俄罗斯是分包商，中国有权决定选择使用什么的引擎。普京总统几日前在有关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俄罗斯目前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多于前一年，超过150亿美元。普京说，生产战机、防空导弹、直升机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去年都超额完成所下达的任务。军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投入巨额升级换装俄军武器装备，这个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超负荷运转，预计这些军工企业的订单数量明年将达到最高峰。但是随着俄军武器升级换装趋势减缓，俄罗斯军工企业2018年之后的订单数量将逐渐减少。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继续扩大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来保证国内军工企业能够正常开工运转。亚洲武器市场特别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中国、印度和越南目前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买主。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三年来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中国出售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爱沙尼亚将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当地高级官员说，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永远都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分析人士说，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这些举动对俄罗斯等国家拥有重要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恩萨鲁说，爱沙尼亚明年将在首都塔林市的一处高地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计划将每一位受害者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将在与当地现有的抗击德国纳粹法西斯纪念碑并列在一起。在塔林星期六举行的有关斯蒂林政权流放爱沙尼亚人68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爱沙尼亚司法部长说，苏共斯蒂林政权1949年对爱沙尼亚人的驱逐流放是针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灭绝行动，亦是反人类犯罪行为。他说，爱沙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受害者，亦将牢记参与反人类犯罪行为的那些罪犯。同前苏联地区很多民族一样，爱沙尼亚人亦有被苏共被流放驱逐的历史。1949年3月25号，苏共当局采取特别行动，将大约20,000多名爱沙尼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等地。斯大林政权1949年春季总共将波罗的海国家的大约95,000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包括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之中有好多老人、妇女、儿童。斯提林去世之后，好多人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才陆续返回波罗的海国家，但是不少人永远葬身西伯利亚。在星期六的纪念活动中， 民众在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燃点很多蜡烛，悼念斯泰林政治迫害和流放行动的受害者。爱沙尼亚高级官员说，驻塔林的外国使团代表等出席了当日的纪念活动，并献上花圈。俄罗斯活动人士说，前共产党国家不忘记遭受迫害的历史，但是对今日的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仍然继续清算共产主义犯罪行为和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在戏院门口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 你觉得真的会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Oh, 所以 bucket list 是指死之前做完事的清单。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 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那它和 wish list 很像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Bucket list 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些高难度的东西？可不可以简单一点？譬如说结婚啦，生小孩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哦，是这样的，我明了。所以我都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诶，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哈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的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Oh, 原来是这样讲的。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咁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讲到同你一样咁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 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而另一个就是 dough， 金钱的替代讲法。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